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各位探索的一个话题是发生在今年五六月间，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以老鼠药的杀人事件，导致了有17个人死亡。特别是在6月26号的那天，连续有7名的拾荒乞丐突然的倒地，全身剧烈的抽痛，经过送医呢均告不治。经过鉴定，7个人都是因为一种剧毒叫做毒鼠强的成分而导致他们的死亡。嫌犯在5天后遭警方逮捕，嫌犯陈福照提到了他为了提高修炼的功法，把乞丐跟拾荒人员呢当作是人类当中的最高层次。他说他的这套理论来自于他所修炼的一种功法，叫做法轮功，杀死这些人呢有利于他修炼法轮功。针对这个事件，我们请到了2位法轮功的学员来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事件。很高兴我们请到了第一位是任职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吴慧玲吴博士。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律师朱婉琪朱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吴教授，针对这样的一个在中国所谓的罕见的杀人事件，从您一个法轮功的学员啊，您的观察啊，你长期我相信您都是关注这个法轮功的事情在中国的，那您是不是提一下您的想法跟您的观点？
第一点呢，这个凶手啊，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是法轮功的学员，对吧？因为你修炼法轮功，我是修炼法轮功已经将近6年了啊，在这6年当中呢，那我一直在哈、啊、这个我们法理当中再去体悟它哈、啊，那么最起码啊，如果对于我们这个法轮功稍微有一点啊这个修的有点心得的话呢，你一定知道它是不能杀生的啊，不能杀生。那尤其是对于人呐、啊，这么大的这个生命，当然是更不能杀啊，对于自己也不能。啊，自杀也是不对的啊，何况你去杀人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是违背法理啊，会违背法理。如果这个凶手他真的曾经看过我们的转法轮的话啊，如果是看过，真的是看过的话哈、啊，我是觉得他是邪悟了啊，这是乱看啊，然后乱悟啊，其实是完全是不对的。所以我的看法，我根本不承认他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样一种这个学员啊，因为我们是非常尊重生命，非常爱护生命啊，当然是善待他人。我们修的是修真善忍啊，这个善是非常重要的，说都是为别人着想的，所以跟别人在生活的时候呢，是要对别人好，对别人好，不会把他杀死了啊。那第二点呢，关于这样一种新闻报道哈。那我们当然是非常遗憾啊，尤其现在这个新闻媒体啊，它是铺天盖地的，而且很多新闻媒体呢也会做一些造假了哈、啊、这个新闻事件它是紫色的啊，是对于一种信仰啊，然后对于它做一番的这样一种啊，等于是控诉。你的控诉的时候，你至少啊要找到真正的啊这样一种，比如说他针对法轮功，那你就要找一个法轮真正的是修习法轮功的这样一种哈、啊、这个学员，然后呢来做一些平衡的报道啊，或者说问他呢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看法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嘛，是吧？然后来这个针对事件的本身呢好好去谈一谈啊，非常这个平和，然后谈一谈。所以在这里我也顺便提醒啊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哈、啊，在这一方面，我想这个是新闻道德、新闻这个伦理啊，起码呢你要去兼顾到，因为我们往往对一个事件呢、啊，它的真相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呢，就要让各方的人然后通通来说话，不然呢你这个报道出去啊，然后对于 收听的人、收看的人呢、啊，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啊，因为他们会有引这样子那个报道人，然后他这个脑子里面呢、啊、就有这样的印象的啊，这种印象呢，如果是一个错的话，那你对他的往后啊他的很多的这样子这个生涯哈、啊，或者说说不定他是会对某一种东西哈、啊，譬如说这一次呢，对我们这个这个法轮功啊，他就会引起这样一种误解，然后呢他。本来是有机缘哈，哎，要来休息的，哎，现在也是这个机缘，他就被把它斩掉了哈。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先对这两点呢提出我个人的这样一种看法。
好，谢谢吴教授。我想您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针对这个报道是不是实在的问题。是不是请朱律师您也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您有什么看法？
其实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啊，他谈到了说这个杀人又跟法轮功联合在一起。我想我们今天来观察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啊，不能从单一事件来看。法轮功呢在中国大陆被打压，从1999年720以来呢已经四年了。那帮助这个江泽民去执行这样子打压政策的610办公室啊，也牵扯到了所谓的中央机关的所谓宣传部。而最直接的帮这些打压政策和这个迫害人权迫害啊来造势的呢，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事实上呢，在美国华盛顿 DC 啊已经被告了啊。他被告的原因很简单，也像刚才这个吴博士所谈到的，就是说当他没有平衡报道而蓄意去毁谤一个人的一个信仰自由或者说一个表达自由的时候呢，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当中呢，经由一个法律的一个机制啊，可以。由这个所谓的原告啊提起诉讼，可是很抱歉的，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这样子一个机制。当一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完全为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啊，这个少数这个有政治私欲的人企图达到一个人权迫害的目的来御用的时候的话，事实上呢，这样子个电视台，我们看不到另外一层平衡的报道，我们也看不到有任何的法律机制啊来平衡这样子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啊，今天不管是中央电视台呢，或者是为中共打压法轮功政策所喉舌的任何的报纸也好，包括侨报啊，在加拿大也好啊，或这个这个我们讲的新华社啊、新华网啊，他们在世界各地呢，事实上都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那理由都很简单，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乞丐事件一样，同出一辙的啊，以这种非常片面的说辞啊，把这样子的一个铺天盖地的打压的这种手法呢，灌在法轮功学员的头上。刚才这个吴博士谈得很清楚，那个人呢，陈福照啊，这个嫌犯陈福照，他说呢。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然后呢，你们发现啊，在那个镜头上面，它有个打开转法轮呢、啊，就法轮功当中最重要的这本书的一个镜头。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说，今天这个啊，所谓这个陈福照的嫌犯，他提到说啊，要这个销毁肉体啊、元神啊，才能够长功啊，才会有这提高层次啊，杀人还能消业，还能净化身体。然后呢，他呢之所以要杀人的话，是帮助这些乞丐。乞丐呢是这个所谓的最高层次的修炼人呢、啊。他不论从任何角度，在中央电视台所讲的一个字一句话，你在所有法轮功的书籍上面都找不到。法轮功的书呢，还这个不管是在书店里面啊，或者在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你找不到一个所谓1996年开始修炼的这个陈福照先生，他所指控的。所有的法轮功的法理，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在我们法轮功学员来讲，这个老师啊，转法轮第三讲讲得非常清楚，不依照这个法轮大法心性标准去做的话，基本上就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以换句话讲，如果今天陈福照他所指控的东西并没有在法轮功任何一本书籍上出现的话，那基本上从我们的法理来讲，他就不是法轮大法的学员，这非常清楚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啊，所谓的迫害和打压。这个从文化大革命以下，今天啊，这个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共啊，他要执行一贯的一个所谓扣帽子啊，要这个根本上面呢、啊，所谓解决掉某一群人或某一个势力的时候啊，那他多半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帽子扣在你身上。那对于法轮功呢，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他说要经济上要斗臭，名誉上要斗臭，经济上要斗垮。那名誉上的斗臭呢，对法轮功从99年7月20号一直到现在，最简单的方式啊，大概有不出过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说法轮功学员自杀啊自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法轮功学员杀人。 那第三个话就是他是精神病，因为他痴迷的关系。那这三个呢同出一辙，他不管怎么样讲呢，他所安在法轮功学院的头上都是这些东西。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三个不管杀人和自杀或这个精神病呢，在法轮功的书籍上面还有在任何的传媒上面，只要你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你的资讯是流通的，你都看不到啊有任何的法轮功学员呢会依照这样子三个所谓这样子的逻辑去迫害另外一个生命，绝对没有。所以这个杀人啊自杀呀、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精神病啊，永远只会在中国大陆出现，这是非常奇怪的也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对法轮功学员来讲。所以换句话讲，今天呢在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啊，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呢，可是你看不到哪一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呢、啊、出来杀另外一个乞丐，是因为呢这个乞丐要帮助他消业啊。台湾的乞丐好好的活着，没有被任何法轮功学员给屠杀，任何国家的乞丐呢也没有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威胁。那很奇怪的，刚好在中国大陆就有这样子的所谓他自称为法轮功学员，他又修炼了那么久，他又那么痴迷于老师，而他竟然做了一个完全不遵守老师话的一个行为，这是在一般理性的人来讲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于我们念法律来讲啊，杀人的动机，今天如果说这个陈先生最后啊，他真的就是他不然是嫌犯，而且他真的就是杀人犯，经过定罪之后的话，我们必须清清楚楚的讲他的杀人动机一定跟法轮功无关，因为他所陈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法轮功的法理当中。那所以他个人的杀人行为如果一定要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身上的话，那我们只能讲这样子的逻辑呢就是丑化，是不合理的，是不理性的。那对于这样的丑化、不合理和不理性的话，我们相信啊，像这样的新闻事件的话，在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看来的话，两相对照之下是非常容易能够了解的。可是呢，这样子的事件为什么刚好在五六月当中会发生，然后在七月份报道出来啊？就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观察是说啊，中国打压法轮功啊，就是我们讲中国实际上指江泽民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打压法轮功，已经4年了。720呢就是打压法轮功迫害的这个日子啊，4周年快要到来了。一个人权的刽子手啊，把那么多人啊断送了生命，然后凌虐，然后剥夺他身家财产，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为他这所做的一切这些血腥的人权迫害啊给予一个正当的借口。可他真的有正当的借口吗？他没有，他只有继续去丑化你呢，利用丑化你呢，让所有的群众呢接受这样子一个丑化的借口。那接受这样一个丑化借口之后的话，就替他的所谓的迫害提供了一个基础。那这4年来死了那么多人，是不是每个都是神经病，每个都是自杀，每个都是杀人的人，所以被送进劳教所呢？相反的，原原本本是真善忍的理性的人，被送到劳教所去，然后会送到监狱里头去，遭到了凌虐，还在精神上面呢遭到了这个连24夜大战，连希特勒都不会用的精神药物啊的这样注射，变成神经病。所以换句话讲，是这个政权呢因为人权迫害法轮功，使理性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呢在他人权迫害之下变成神经病，失去生命。如果说啊，今天这个与其说是这个陈福照先生啊，他是法轮功学员，他来杀害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管是16个乞丐或甚至有更多的人命的话，我们倒不如说啊，这整个故事呢就是中共他自己啊，他取代了，他是就是这个陈福照先生的化身，他以一个不理性的方式、不和平的方式啊，来怎么样打压和逼迫那么多的善良的人失去生命、失去身家财产。所以换句话讲，陈福照今天呢，等于是又一个这个所谓的中国打压法轮功政策下的一个牺牲者。他自己呢，的确做了坏事，杀了人。可是这个杀人的事情竟然怪到法轮功的身上来，这样子的居心哈，我们相信啊，也只有中共的政权呢、啊、和量子集权的政权能够做得到的。如果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中啊，我们大概真的是可能不管是世界上各大媒体啊，你可以去找法新社啊，或者找其他这个公正的团体啊或媒体的话，你都听不到有这样子的声音啊来说，来这样子指控法轮功学员为了要达到最高的层次啊，因此呢就杀掉乞丐。那他自己呢，如果真的是乞丐是最高的层次的话，那我跟吴博士啊，也为了要修炼是为什么？为提高层次嘛。那为了提高层次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当乞丐呢？可是很抱歉，乞丐是修炼最高层次，并不在法轮功的书当中，也不是我们的法理，真善忍才是我们的法理。 所有与此法理相悖的任何行为啊，都不能算是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就算一个佛教徒，如果他不依照所谓的佛经去做，那他说，我们能说那是佛祖的错吗？能够说是佛经的错吗？一个基督徒如果做错了事的话，我们能说那是这个圣经写错了吗？我们能说是耶稣做错了吗？更何况这个陈福道所讲的，他既不是法轮功的东西啊，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跟法轮功之间有任何的牵连和关系。所以从一个理性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啊，这一起杀人案件啊，跟法轮功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呢，唯一的关系就是720迫害的日子到了，四周年到了。面对这样子一个日子当中，中共势必要为这样子一个迫害找出一个正当的借口。而很抱歉，他的正当借口呢，对于一个理性正常人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证据呢，摊在这个全人类的眼光之下，法轮功讲的中西是什么？1999年7月20号之前，跟1999年7月20号之后，一直到我们现在坐在这边为止啊，都没有任何改变过。那因此，今天在中央电视台当中啊，不管是哭天喊地也好，或不管一个神情自若的罪犯啊，站在这个所谓的电视台前面啊，这个中央电台前面来指控法轮功也好的话，我们相信啊，理性正常的人就像几年前看那个自焚丑剧一样，不过呢是中共政策下的另外一个样板丑剧，来丑化法轮功，来污蔑法轮功。那我们希望呢，如果说今天中共的司法系统啊，能够跟其他的民主社会、法治健全的社会一致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家宣传机器的毁谤的话，一定也应该受到司法的制裁的。可是很抱歉的，就是说接下来中国大陆没有这样子一个司法的一个制约，好，没有这样子一个制度，所以对于一个在民主法治社会的律师来讲的话，看到这件事情啊，真的深感痛心，也觉得说这样子的白色恐怖啊，这个在中国的发生的情况之下，还不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呢、啊、受到更大的污蔑和受到更大的迫害。
不过朱律师，您刚刚这样提，一方面是否定了整个报道的内容，另外一个指控是说中共似乎利用这个事件还有意的来污蔑法轮功。那我们也常听有一句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那这件事件呢，在浙江省肯定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吴教授，是不是又从您对这个事件的这种仔细的观察，有没有哪些事实或刚刚朱律师所说的证据啊，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件是编造出来的，是有意栽赃的？
我想在这个画面上哈，其实如果是一般的人去看的话，应该漏洞百出了啊。为什么我是举这一点哈、啊？那个嫌犯呐、啊，怎么可以在这个镜头上谈笑风生啊？那个很奇怪，好像他在讲一个什么样一种故事啊？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哈、啊，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何况是在他们这个集权的这种社会，除非他是有意的，
可以、啊、
排演，对，那排练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难取信于人呐、啊。所以在民主社会看到这样一种新闻、这种报道，其实就说是会一笑置之了。
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啊，再回去看看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当中呢，记者呢完全是一面倒的在引述那样子的问题，他不是一个站在很客观的角度当中啊来去问他一些事情，而是站在一个我们在念法律来讲，在引导问题的技巧上面，让他带入到法轮功的这样子一个事件当中。那另外他还有一个镜头啊，就他的母亲哭天喊地的啊，说都是谁害的，是法轮功的老师谁谁谁害的这样子。那事实上呢，他那个后面那个镜头啊，实际上是非常的短暂的。那他整个要搭配起来的，他不是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是法轮功学员。如果说一个客观的一个报道的话，他应该提供很多的证据，这个人他什么时候开始练功的啊？那他对法轮功的书籍啊，他所讲的东西是在第几页发生呢、啊？啊，如果有那样子很多的证据去辅证，那我想这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应该做到的。而他所讲的东西完全不在法轮功的书籍上面。啊，他竟然可以搭配一个镜头，一个是他讲的话，说他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乞丐是最高层次啊，杀人是什么？另外一个把一个转法轮书打开来啊，我还记得他上面是这个所谓的有求啊，这个有所求的问题，那有所求问题的那一页，大家这个观众可以去看看，跟他所讲的指控的啊，他所讲的那些法理完完全全不搭嘎。所以换句话讲，这样子一个新闻报道，在一个没有凭据的情况之下，没有去好好的去追索说他到底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而就凭一个一面之词啊， 直接的灌在法轮功的头上的话，这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当中是不可思议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记者啊，他好像得到普利兹新闻奖，就是因为他采访了这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事件。其中有一个事件呢，也就是说这个自焚的女主角啊，她说她自己是法轮功学员。那事实上呢，她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呢，引起这个美国记者的好奇，因此他走访了这个他自称为学员的这个女主角的家乡，然后就做了一个客观的报道。我们相信那样子的报道呢是实在的。为什么？如果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深入的调查，指明出来证据的话，才能够取信于人。不管是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是一个法律事件，所要告诉人的是正确的知的权利，而不是呢误导别人的知。误导别人的知会导致污蔑，导致诽谤，是有法律责任的。
是不是能够请朱律师再分析一下，过去难道有类似的事件，像类似这种啊精神病啊，或者说是重大的杀人事件呢，都栽赃给法轮功这样的实力吗？
我们想2001年啊的时候，还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有个自焚的事件啊，可能各位观众呢在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媒体上面有看过啊，那样子一个自焚事件呢，也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今天中国政府啊，尤其是以当时是以江泽民为领导人的政府，那他呢要造成一个丑化的视听，最方便的方式啊，就是杀人，啊，就是杀人或者是自杀，结束掉生命呢，在人类社会当中呢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听过在历史上面哪一个啊政教或者哪一个正当的信仰会教人把人给杀死。今天法轮功呢，在世界上，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在内，已经获得1000多个奖项。很多的州政府呢，还有包括这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的议员啊，和市政府呢，都给予法轮功那么多的奖项，不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当地杀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升天，所以给他这个褒奖。相反的，法轮功学员呢，在世界各地教人身心健康，啊，教人呢身体强健，然后呢心性提高，道德回升。如果杀生、自杀和杀人呢，真的是法轮功的法理的话，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血去教人练功强身健体？那为什么还要教人道德提升呢？那自己拿一把刀解决掉就算了啊。那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有太多在民主法治社会当中的实证来证明啊，法轮功的良善不是在嘴巴上，也不在一篇新华社的污蔑的报道里面。那因此我们刚才提到，如果在网络上面啊，因为法轮功的活动都是公开的啊，如果在网络上面你到这个法轮大法的网站亲眼看到啊，那个所谓中共啊，就我们讲就是江泽民他所领导的610办公室的那个自焚案件的那个影片的话，那个慢动作分析远比我们在这边啊讲1000遍和100遍，您还会更清楚的看到啊，这场丑剧当中破绽百出啊，自己人杀了自己人，还要栽赃别人的21世纪的人权丑剧。这样子的丑剧不仅是在中国发生了，事实上呢，江泽民也试图把这样子的一个迫害延伸到海外。那目前呢，在美国呢，我们法轮功学员已经对他提起诉讼了。在去年10月18号的话，我们正式向北伊利诺州啊，这个提起一个所谓的这个群体灭绝罪的一个团体的诉讼。事实上呢，我们有根有据的，根据这个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国际特色组织，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包括原告本身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呢，向美国法院递状，希望在这样子一个民主法治、尊重司法独立的一个司法系统当中呢，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清白，还给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公道。而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救济，因为在中国是不可能，因此我们把它带上了国际舞台，让大家来检验今天法轮功的迫害是有真凭实据的，而今天江泽民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没有理性基础的。经过这样子一个非暴力的和平的一个法律途径的诉诸的话，我们相信有更多有良知正义的知识啊，能够理解这场迫害呢势必应该马上停止，那司法的这个程序呢也应该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公道。那我想这远比啊今天有多少场啊这个所谓的新闻报道啊还来得更具有说服力。 尽管今天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所谓的单一事件，可是各位观众可能在未来时间当中，如果中国这个江泽民的影响还在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另外的所谓法轮功学员杀人事件、自焚事件，因为他势必要为他自己的打压和迫害啊找到一些借口。那因此呢，当您在看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如果你念过法轮功这个所谓的法轮佛法的书籍之后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今天造出100个爻、1000个爻的本质的背后是不变的。那这个为什么说他是造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真凭实据，我们的法理呢是人人得以皆知。那因此我们也相信，当人类呢当所有这个原本被欺骗的人能够更理性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之后的话，任何对于法轮功的污蔑、任何的新闻事件都不会再导致这个所谓一般社会群众的误会。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真的做了错事污蔑别人的人呢，迟早呢会得到一个正义的审判，而理性的人呢会越来越清醒的去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那我是不是请吴教授谈一下，这些法轮功学员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在4年下来了，中共还要用这么大的这种所谓的迫害啦、污蔑的这种行径啦，来让法轮功的学员呢不要继续练法轮功？
我想我们在修法啊，然后最终呢目的性是要救度世人呐，然后对自己的生命啊，虽然是很爱惜啊，是很爱惜，但是你也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我想这个是在更加的升华了哈。所以对于别人加诸我给我们自己的这种迫害啊，那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是修3个字嘛，真、善、忍嘛。那在常人当中，这个人呢，你看这个人字头上一把刀，所以这个人是这个在常人当中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在我们修炼这个法轮功的人呢，那更加又更一层了，就是说我根本不把你那个这样种对我的迫害什么东西要放在心上，我一切是求真啊，这个为了这个真理啊，就可以其实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不是自己自杀，而是说你被迫害被迫害。其实在我们古代啊，古圣先贤啊，就有很多是为了正气的比如说文天祥拿这个正气歌啊什么拿，或者说引刀成一块了，说啊那非常勇敢。但这个勇敢并不是像这个义和团的那一种莽撞的这种方式，而是你的晓得那个为了这样种这个为了人类也好，或者说为了这个真理也好怎么样去维护然后最后使得这个其他的这种人为了大家的这种幸福啊，其实像这个古往今来了很多这个法国大革命也好了，或者是追求这个自由啊这样种这个正义啊，也有很多人这样种这个牺牲嘛那我们的这个这个修炼大法的人现在受到这样种这个迫害，我们呢就是会去忍受，然后呢会去把它讲真相，就是说对于迫害他的人他反而会去用这个善心然后呢去怎么样去让他明白说他在做的这样种事情是不对的然后让他怎么样去把他改过来，然后变成一个原来做坏事现在这个做好事，其实这个也是在救对方了是那个。所以我们修炼心理自己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真的然后用一个很善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不会说我要跟你反抗然后呢不要看是像一般在抗议这个大声小声的，然后或是甚至以暴力相向。你看我们这个法轮功的这种学员，真正的学员真正的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你受到迫害的时候有没有去反抗呢？有没有去打人呢？没有啊，都是这个反正被你抓走或者怎么样子的，这个非常的良善的用这样一种方式，非常平和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怎么样去会让对方想要让对方感动对方或者说改变对方。所以我们是要用这种的这种方法的用，然后这个是我想4年来这个迫害世人呢应该也逐渐会看到我们是一贯的这样一种这种方式非常平和的这种方式。
这次以老鼠药杀人的事件呢，不管我们是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或者是政治动机的角度来观察呢，都觉得这次新闻事件呢有许多的疑点，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说明清楚。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您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许多的疑问呢？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你关注，谢谢，也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